这里是松果白话，
我是宝儿，
我是西西，
两个闺蜜讲藏在日常里的怪事和真实罪案。那我们来前期回顾一下，上一期啊讲到主人公小易在与他的朋友去过恐怖的鬼屋之后，出于猎奇做了一个传说当中见鬼仪式，这之后他就被阿飘啊缠住了，怎么也摆脱不掉。那回到老家，那好友铃木呢找来一位姓林的师傅为他驱邪，但在仪式的时候，林师傅啊被阿飘吓得屁滚尿流，他只能寻求 S 老师的帮助。那我们这期啊来看一看 S 老师呢是怎么帮他摆脱恶灵的。
嗯，开始。
距离 S 老师赶来呢还有漫长的三周，小易啊独自一个人不得不煎熬地等待着。那具白衣邪物现身之后的第四天，小易的身体啊开始慢慢地恢复正常了，脖颈上的脓包啊和溃烂呢、都慢慢地结痂了，开始收口了。那狰狞的红印呢也淡成了浅淡的暗色印记，高烧啊彻底褪去了，那体力呢也肉眼可见地恢复了过来。可只有他自己清楚，精神层面的折磨呀还是没有消退。白天时候他会无端地盯着房间阴暗的角落发呆，深夜里耳边总是萦绕着衣料摩擦的声音，他永远不知道那个东西何时何地的会悄然出现。这份未知的惶恐像密集的蛛网，死死地缠住了他的神经，他夜夜失眠，食不下咽，感官呢被无限地放大了，风吹动窗帘的弧度，衣服啊堆叠的褶皱，还有窗外柿子树摇曳的影子，任何一点细微的动静都能让他瞬间啊浑身僵硬，下意识以为就是那个白衣女子又出现了。那回到老家不过短短十日，他整个人消瘦憔悴，那眼窝深陷，面色惨白，那熟悉的人看到他之后都认不出是那个曾经开朗随性的高桥义了。精神的摧残呢，早就已经把他逼到了崩溃边缘，他根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那父母呢，心疼他，就瞒着他向公司递交了辞呈。那也在事后啊，他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的这个消息。那公司的人事啊，言语刻薄，那冷嘲热讽呢，就说他精神失常，无故旷工。那父母呢，低声下气的替他道歉，受尽了难堪。此时呢，距离 S 老师约定的到访日子啊还有整整两周，对常人来说呢，这短短的14天啊转眼就过去了，但是啊在他眼里这漫长的是无尽的炼狱。那父母呢也再也看不下去他的浑浑噩噩啊濒临疯癫的样子，那二话不说了就把他塞进了车后座，决定啊带他去往某处。那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别担心啊不会有事的。那母亲呢就在后座，母亲就在后座跟他并排坐在一起，那将虚弱的他呢揽在怀里，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那早已经不记得这是多少年以后母亲这样的安抚他了，莫名的抚平了他心底的恐慌。那车子啊一阵疾驰，那甩开了奇遇暗沉的夜色，密闭的车厢隔绝了外界的声响，他靠在母亲肩头呢，在以极致的疲惫与安全感当中啊慢慢地睡去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啊，天已经亮了，他后来啊才知晓自己已经昏睡一天半了，那是啊他遇到邪祟之后啊睡得最好的一次。那车窗外呢风景不断的褪去，陌生的街道，连绵的山坡，沿海的公路，无一不让他感觉到安心。他茫然地望向窗外，直到他看到轨道上慢慢驶来的电车，熟悉的地域特征猛地撞进了他的脑海当中，原来这里啊是长崎。他震惊的说不出一句话，那父母呢怕他在途中受惊，刻意避开了飞机、新干线这类密集的交通工具。那父亲啊不眠不休，一路啊自驾长途奔波，那母亲呢寸步不离的守在了他的身旁，他呢就靠在母亲怀里，那鼻尖呢开始发酸。父母的恩情呢厚重如山，让他觉得一辈子啊都报答不完了。他的祖父母呢就长居在长崎县的柳川市，在一处依山傍水的安静小镇里。车子呢停在了长长的坡道下方，那祖父母的老宅呢坐落于坡道顶端的石阶尽头， 小易的父母叮嘱他留在车里，两个人就上了石阶。那外婆啊，因为是腰腿行动不方便，行动非常的迟缓，那他们呢还要顺路啊去准备一些供奉的物品，还有小易的那些换洗衣物都要送到 S 老师那里。小易呢独自一个人坐在了后座上，双腿啊蜷缩着抵在了胸口。那远离奇遇的那间阴郁的屋子啊，他又身在千里之外的长崎，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是松懈下来了。他天真的以为离开那里啊就能换来片刻的安宁，哎，但是松懈呢只是厄运的开端。那毫无预兆之下，他就觉得脖颈处啊突然传来了一阵撕裂般的剧痛。那痛感呢不等于往日的那种刺痛啊瘙痒啊，那种痛呢是一种冰冷刺骨的绞痛，疼得他浑身抽搐，眼前发黑，几乎昏厥了。他下意识的抬手按住了脖颈，那指尖呢就触到了一片温热潮湿的液体，他仔细一看居然流血了。那猩红的鲜血啊顺着他的指尖啊不断的渗出，渗透了他的衣领，那冰冷的触感就贴在他的皮肤，那小易瞬间就崩溃了。那一刻恐惧啊反而退居其次了，那连日来的压抑啊痛苦啊绝望啊层层叠加在一起，彻底压垮了他心底的防线。这个时候他麻木地盯着车窗上的倒影，看着他自己面色惨白脖颈流血，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来了啊。我感觉他这个时候好像都有一点接受了，好像在接受了这个东西。那压抑多日的他呢就是控制不住他的泪水啊，就猛猛地哭了起来。那估计啊大家也能明白他这种崩溃，就当你拼命的全力的熬着这个艰苦啊苦难，那好不容易看到一丝希望，那正要重新啊就是振作起来的时候，厄运呢却毫无征兆的又再次袭来，又将你狠狠的拽入了深渊，又回到那种痛苦当中。那种无力和绝望就足够压垮一个人了，估计他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崩溃了。
嗯，
那他一边落泪呢一边啊看着空无一人的车里，那就低声的就吼到了，说到底想怎么样啊，就不要太过分了。估计这个时候也是崩溃了。那石阶上呢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的父母呢带着外祖父母就匆匆的赶来，把他们把车门拉开的瞬间，那四个人呢看着他这个样子都僵在了原地。他垂着脑袋，就脖颈的鲜血不断的流淌出来，那脸色啊惨白如纸，彻底呢失去了理智。他猛地抬起头啊，就对着忧心忡忡担心他的家人就开始怒吼着，说别吵了。这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那话一出口呢他就开始后悔了。他清楚的知道就眼前的这四个人呢、啊、就是为了他奔波劳碌日夜忧心，为他放下了工作四处求人，可他呢却将自己的痛苦肆意的发泄在最爱他的人身上。那他呢他懦弱自私又莽撞，犯下了这些错误，招惹了邪祟，那又被骗了钱财，那丢掉了工作，到头来呢还要拖累家里人。他觉得自己啊分明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累赘。那下一秒呢一声响亮的巴掌就落在了他的脸上，他爸气的啊给他了一个大逼斗。他愣住了，所有人也都愣住了。他父亲啊向来是个严苛的人，那一辈子都奉行啊绝对不打骂孩子。那从小到大呢，无论他是在叛逆任性顶嘴，他爸爸从来也不会动他一根手指。估计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啊压力也真的是很大，也是很无奈了。他父亲的眼神肃穆，语气啊冰冷，一字一句的啊对他说，向外公外婆道歉。这剧烈的震惊呢冲散了他心底的绝望与戾气，估计这个时候他也是平静下来了。他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家人，情绪平复下来之后，所有的暴躁呢与崩溃啊全都消散了。他低下头诚恳地向长辈道了个歉，车子啊重新启动就朝着 S 老师的寺庙驶去。外祖父母啊温和地安慰着他，朴实的语言就裹着暖意，滚烫的泪水啊又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又哭了。这个时候的他十分脆弱，他不得不承认他远比自己想象当中还要脆弱。他现在估计是非常的无助了，也被这个东西啊折磨的已经失去自我了。 抵达 S 老师居所的时候，就一股清冽的干净的檀香扑面而来，这个时候让人感觉到有短暂的安逸。那是一座民居改造成的古旧寺庙，就依山而建的，就静谧清幽，就感觉这个场景呢就会让人安静下来。就踏进门的那一刻，他浑身沉重的枷锁呢仿佛就卸下来了，那身子也瞬间轻快了很多。这个时候啊，他就想，其实是并非加持，可能只是内心的，就是可能只是内心的想法。终于呢找到了一处啊可以停靠的港湾，穿过着古朴的大门，迎着细长的石子路啊就向前行。一名50岁左右的修行者居身啊等候在院内。这时呢他才想到 S 老师啊是名声在外的师傅，那常年呢有各地的信徒啊慕名而来，那外婆呢也是其中之一。行至院落最深处啊，就拉开木质的拉门，一间小小的佛堂映入眼前。佛堂之内呢香火袅袅，佛像肃穆，那 S 老师呢就端坐在佛前，一身啊素色的僧衣，头发花白，眉眼温和。他察觉到自己的来意，那缓缓转身过来，目光平静地落在了他的身上。那外婆啊口音浓重，小易只能凭借记忆拼凑出当时的对话。
老师快看看这孩子，
好久不见啊，小易都长这么大了，光阴飞逝啊。
老师你快看看他没事吧，会不会有危险呢？
别着急，老师啊还没探查情况呢，不要多言打扰。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这孩子遭了大罪了。
这个时候的小易啊就站在一旁也是傻眼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那方才呢还在焦虑慌乱的外祖父外祖母，见到 S 老师的那一刻瞬间沉稳镇定，那平和的气场笼罩在整个佛堂当中。那小易还有他的爸妈瞬间呢都被治愈了，就每个人好像仿佛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平静了很多，都仿佛将体内的淤积的浊气呢已经排出来了。外公啊又开口提议说，
你们一路奔波劳累，先去隔壁厢房歇息吧。
父母这个时候啊早已经身心俱疲了，那点头呢应允之后转身啊就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了。那这个时候 S 老师啊轻轻地唤着小易，
小易过来。
这小易呢上前就坐在了他的面前。
二位长辈也去休息片刻，接下来我要单独和小易谈谈，没有我的允许啊任何人都不要进来。
外公啊就郑重地颔首说，孩子别怕，所有的事儿就都拜托您了老师。那外婆也反复叮嘱着，长辈们接连离去，那拉门呢轻轻地合上了，隔绝了外界的声响，空旷的佛堂内只剩下了小易和 S 老师两个人。独处的瞬间啊，压抑多日的委屈啊涌上心头。这个时候小易啊就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啊，眼泪啊就无声的滚落了下来。哎呀，这个时候啊这一天内控制不住好几次了。小易呢好像是一直都在哭，就脆弱的根本就不像一个成年人，自己也吐槽自己怎么回事儿，这么脆弱。那 S 老师呢就缓缓的挪动了一下身体，直到双膝啊与他相抵。 S 老师呢伸出了手，轻轻的握住了他的手腕，就安静的凝视着他，一言不发。明明眼前只是一位身形单薄年迈体弱的老婆婆，那她呢却莫名的让人安心，心生敬畏。小易如同犯错的孩童一般不敢抬头直视她的眼睛。这时 S 老师啊没有凌厉的气场，没有严肃的眼神，可周身淡然平和的氛围却让小易啊无法生出半分的反抗之心。小易就在心里感慨，原来世间真的是存在这种通透澄澈能安定人心的人。 S 老师啊轻声低喃着，
哎呀该怎么办才好呢？小易你害怕吗？
我怕。
是啊，不能再放任下去了。
那个
没事儿，没事儿，不关你的事儿。
这个时候啊小易积压多日的情绪啊突然爆发，那凭什么不关他的事儿呢？这承受了这么多日的痛苦惶恐遍体鳞伤的人明明是他呀， 那不成熟的怒火啊突然涌上心头，这个时候他的语速啊急促，带着压抑的愤怒啊就疯狂地问着 S 老师问题。
老师，我都变成什么样了呀？您看一看能不能快点解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偏偏缠住我呢？那天去灵异景点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呀，所有人都做了同样的事，为什么只会盯上我？是不是因为我在镜子前做了那个仪式？我明明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凭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承担这些呢？
这个时候他心中的怒火呢就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了，只能向 S 老师啊苦苦的哀诉这些。他语气啊已经失控了，近乎是失态。就在他情绪激动的瞬间，一阵诡异的声响突然在他耳边响起，音调呢平直，毫无起伏，像鹦鹉学舌一般学着他刚才说的话，声音沙哑反复呢喃着，
喂什么？为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小易啊，浑身一僵，血液似乎是凝固了。那声音几乎没有情绪，没有温度，一遍又一遍的在寂静的佛堂前回荡着。小易下意识的抬头看向 S 老师，刚才眉眼温和的老人，此刻面无表情，眼底的温和尽数褪去，死寂又淡漠。小易清晰地感知到左脸的空气啊突然间变凉了，他明知不该转头的，他明知道直视那个东西啊会招来危险，可身体根本就不受控制，僵硬地把头向左转去，他脖颈的伤口呢又开始拉扯着，那温热的鲜血啊又顺着他的脖颈开始流了下来。这眼前的这个东西啊就站在了他的旁边，白色的和服，整洁惨白，干枯黑色的头发遮住了那张脸，身体呢诡异弯折成难看的这个锐角，居高临下的凝视着小易的脸。那个东西啊像猫头鹰一般，脖颈啊轻微的颤抖着，他歪着头，有一种纯粹又茫然的姿态，死死的盯着他。
为什么？为什么？
他不断地重复着三个字，鹦鹉般的生硬的语调在他耳旁反复地盘旋着，一直在耳边回荡。他脑海当中瞬间闪过那驱邪那天晚上的场景，他终于明白那晚林师傅呆滞傻笑疯狂逃窜的原因了。那一刻这只怨灵一定是在他耳旁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小易忘记了呼吸，张大了嘴巴，肺部像是被空气抽空了，每一次呼吸仿佛都像带着刺一样，让他疼痛不已。视线之中，那只惨白干枯的手缓缓地抬了起来，那指尖呢落在脸上泛黄的符咒旁边，一点一点缓慢地向上揭开，小易清晰地看见符咒之下隐约露出一截泛着死灰的下巴。小易在脑海当中反复告诉自己不要看，不要看，绝对不要看，但是呢理智啊在脑海当中疯狂的呐喊也是没有用的，他想要闭眼，想要逃离，想要尖叫，可全身都已经麻木了，连一根手指头都无法动，只能无助的在心底嘶吼着，住手，不要再掀开了，我可不想再看到你。那喉咙紧绷发涩，只能发出破碎的沙哑声音，根本说不出整句话。就在那张符咒啊即将被完全揭开之时，真正的面目暴露在他眼前的瞬间，即将吧，真正的面目即将要暴露在小易眼前的瞬间，就听到砰的一声，一声沉闷又尖锐的爆响，佛堂之内好像是爆炸了一样，他浑身一抖，整个人一激灵，几乎是从蒲团上弹了起来，心脏剧烈跳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了胸腔。那道即将揭开的符咒啊，也没有被揭开， 那只惨白的手呢就停在了那里，眼前的白衣女人就连同阴冷的寒气、诡异的呢喃声瞬间消失在眼前，那佛堂之内呢只剩下袅袅檀香以及她急促的喘息声。这个时候小易维持着端坐的姿势，双腿早已经麻木了，猛地向后躲闪着，那重心不稳呢就撞在了冰冷的墙壁上，那额头呢重重的撞在了墙面上。这个时候猛地一疼，温热的鲜血呢又从眉间滑落下来，哎呀，他又从脖子流血又从脑袋流血，他真的是太苦了，太惨了。这个时候呢血流到了他的眼睛里，模糊了他的视线，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能呢慌乱的挥着双手盲目的寻找出口。他这个时候非常的想逃出去，整个人呢濒临崩溃。这个时候 S 老师清亮的声音突然响起，那语气当中呢带有严肃，
还不行。
小易瞬间僵直在原地，混乱的大脑呢被迫冷静片刻。这个时候小易分不清这句话是对门外的家人说的还是对小易说的。那 S 老师呢静坐片刻，等待屋内气息啊彻底平稳下来，才缓缓地开口说，
别怕了小易，已经走了，你回来坐好。
他对着拉门的方向啊轻声地安抚着小易，告诉门外担忧的家人们无需慌张。门外嘈杂的声音啊渐渐平息下来，小易呢擦去额头的血迹，他麻木的就挪回了原位。 S 老师啊递来了一块淡淡香气的白色毛巾，他后来啊才知道刚才那个声响啊是他用手掌重重的拍在桌面上发出的声音。那 S 老师这个时候啊语气温和的，
你看见了也听见了对吗？
他一直都在问为什么。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刚才害怕吗？
害怕。那东西根本不是寻常的幽灵是吗？
可是他没有伤害你对吗？
他让我脖颈流血了，就不断的痛苦，而且他还想揭开脸上的符咒，那明明就很诡异。
除此之外呢？
这个时候的小易啊也说不出来话了，一时语塞，那无从辩驳。那 S 老师呢就放慢了语速啊，就如同开导孩童一慢慢的向小易拆解原委。他说这只白衣怨灵的确属于异类邪灵，异类邪灵力量呢强横诡异，可他身上没有丝毫要害人的恶意，他只是啊因为太孤单了，太孤独了，千百年来他被困在了阴阳的夹缝当中，就无人看见，无人察觉，没有人倾诉，他渴望被人注视到，被人看到，他渴望与人接触，渴望得到一丝温热。而小易那天啊天生气场柔弱，性格呢单纯，待人温和，周身啊自带温暖的气息。那天啊在灵异景点是小易啊无意识的注意到了那个白衣邪物，然后呢在镜子前面做了一个招魂仪式，是小易啊亲手把那个东西啊带到他眼前的，也就是小叶亲手把那个裂缝撕开的。那长久孤寂的他呀第一次被人看到，就是他心里特别的高兴。那这个白衣邪物呢本能的就想靠近小叶，追随他，一直啊想陪伴在他身边。可是这个东西啊有强大的灵力，那对孱弱的人类而言呢本身呢就是毒物。他无心伤害小易，那却依旧啊让小易伤痕累累，精神崩溃。小易这个时候听的也是发懵，心底呢五味杂陈的，这是好还是不好啊？又想好又不想让他好。在小易眼里，那白衣邪物是日日夜夜折磨他的噩梦，那是令人恐惧的鬼怪，那可是在 S 老师的口中他只是一个孤独到极致渴望温暖的可怜亡魂。小易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觉得 S 老师啊似乎是在偏袒那只怨灵。 S 老师呢这个时候又看向小易，温和地对他说，
接下来会耗费不少时间，但我一定会帮你的。
简单的一句话瞬间抚平了他所有的不安，小易呢紧绷多日的神经啊彻底放松了下来，心底笃定一切苦难终将落幕了。 那天呢，小易牢牢地记住 S 老师的教诲，哪怕是外表再恐怖，哪怕是再陌生的东西，也要试着明白，对方或许和自己一样深陷痛苦当中，也是渴望救赎的。那 S 老师呢，没有为小易说，那晚呢却睡得格外的安稳。 S 老师啊，见他依旧是惶恐，就允许啊他留宿在寺庙里，不必啊连夜返程了。那第二天清晨啊，他醒来的时候， S 老师啊都已经去做早课了。
小易洗漱用餐，吃完动身前往总寺。
小易啊听 S 老师这么一说，他一愣神，就疑惑的看向 S 老师。那说到底，这个时候小易就已经愣了，就疑惑的看向 S 老师。 S 老师所属的宗教啊历史悠久，甚至被收录成当作教材，那信徒呢和修行者遍布日本各地。这处宗教道场暗地里位置啊分别是啊东西两座总寺，那两者呢教义完全一致。他当时啊去往的是西侧的那个总寺，那 S 老师呢告诉小易，就让他留在那里，就一方面呢是为磨练他的心性。说到现在呢，其实小易啊能感觉出来他身上那个东西啊还是没走，但是他也说不清楚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另一面他又想，是为了供奉那只怨灵，然后帮助这个怨灵啊早日步入正道，也就是日本说的早日成佛，就是我们理解的超母度吧。那听到这个安排，那最高兴的人呢就是他的外婆了。而他的父亲啊就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之前经历过林师傅那件事情啊，他爸还是有点记忆犹新的，
神棍林师傅。
但是啊小易当时呢只是说了一句，没事的，我去一阵子啊就回来了。他爸爸呢就没有执意反对。那抵达总寺的那天呢，有个年轻的僧人早就已经等在门口了。那他对 S 老师呢就十分的恭敬。正殿深处啊坐落着一栋别院，说是小屋，那实则呢占地啊十分的宽阔，那气派庄严，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小易在这里还见到了总寺的其他人，他们呢无一例外对 S 老师啊毕恭毕敬，这一下就能看出啊 S 老师的地位极高了。小易形容呢 S 老师啊本事极高，他只是只要他愿意，在教中的地位也不止当前这样。小易呢还记得他曾经啊轻声感慨说，哪怕会感觉到孤单，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界限还是要分清的。就这样他暂时留在了总寺。虽说啊大家把他奉为贵客，但是呢他的作息啊节奏啊都要跟其他人是一样的，那应该啊是 S 老师啊特意嘱托的。那住进去之后呢，他才真切的意识到自己是有多么的幸运。那寺里啊收录的人就个个都是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过往，有的人呢是被蛇形的怨灵纠缠了40年，那还有人呢出身名门士族，却被邪祟作怪，家族一路败落，最终呢落得无依无靠。原来在小易不知道的角落里还有无数人受着比他还惨的煎熬，或许是寺里严谨规律的作息，或许是周遭清静的环境，又或许是 S 老师啊先前对他说的那番话，他心底的恐惧呢就慢慢消散了。当然呢即便如此，他偶尔呢还是会突然察觉到那个东西啊就在他身边，忍不住的浑身发寒，心生畏惧。他在总寺啊安稳的待了一个月之后， S 老师呢终于再次现身了。他们俩啊就还挺温和的问好呢。
哎呀小易，看起来你恢复得很不错呀。
全都多亏了 S 老师。
这段时间还有察觉到他的踪迹吗？
没有，一次都没有，想必是往生极乐了吧，或是去了别处。毕竟这里啊是总寺，那灵气厚重。
并不是这样哦。
S 老师吧话锋一转，小易的脸上笑容瞬间僵住，就寒暄呢已经被褪去了，换成了一股寒气啊从后背串了出来。
抱歉小易，是不是又让你害怕了？可是小易啊，这里收留了无数正在受苦的人， 我们的职责就是拼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小易暗自猜测 S 老师口中的我们或许也包括那只纠缠他的怨灵，吓得他一激凉。
难得有这个机缘，你就继续留在这里修行学习一段时间吧。
小易一听这话，那只能遵从 S 老师的安排了，心底的疙瘩没有彻底的解开，他并不想贸然离开，而且呢，这里的时光缓慢又安稳，他莫名的感觉这里啊很平静，给他一种很安逸的感觉。这话或许是有一点矛盾，因为他又想离开又不想离开。就这样他又多待了3个月，那这段时间里呢，除了2个月前的那次碰面，他再也没有看到 S 老师，小易时常感到不安。可笑的是，与世隔绝的3个月，远离了外界的繁华，他反而开始躁动了，就隐约的向往外面的世界。就在他满心期盼之时啊， S 老师终于出现了。他以为自己啊终于可以离开总司了，他收拾好行李，跟每一个照顾他的人一一道别，准备跟着 S 老师啊一起回家了。那可转头的瞬间啊，他发现身边的 S 老师不见了。小易疑惑的回头，才看到他已经独自走远了。他脚步快得反常，小易连忙快步追了上去，随即听到 S 老师温柔的开口说道：“
小易，别回家了。”留在这里好不好？
能被 S 老师认可啊，他心底是难免的窃喜，但是他又让他留在这里。
可是我比不上这里任何人呢，大家都很厉害呀，我想学都学不来。
小易这个时候还挺腼腆的，还觉得自己要留在这里学本事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小易，你现在还不能回家。
啊，为什么？
因为他还在。
小易听到这话突然僵硬住了，就定在了原地，浑身发冷。又过了2个月，他才真正的获准了可以离开了。算下来呢，他前前后后一共在总司待了5个月，他这一辈子他大概再也不想回到这里了，也不需要这么多温柔的人照料他了。那临走前呢， S 老师嘱咐他：
我看目前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你之后每个月回来一次，过来一趟。
S 老师呢，无法确定那只怨灵是不是彻底消散了，还是暂时隐匿起来了呢，所以啊，才让小易定期的回到这里。结束了漫长的寺院生活，小易终于回到了平凡的日子里。母亲呢，早就已经退掉了他原来租的那个公寓，把他的行李啊全都搬回了老家。他母亲说啊，当初他打开他公寓房门的时候，那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焦糊味儿，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密密麻麻的巨蟒的小虫子。他当时呢吓得不敢多留，什么都没处理，直接转身回了家。隔了一天，他才硬着头皮再次回到那里啊，就做了清洁。虽然呢异味啊还是没有褪去，但总算是清除了那些虫子。这话对母亲来说是非常的失礼了，但她呢由衷的庆幸当时留在房间的人啊不是她。她还有点小得意，没让她回去再收拾啊。那她回到老家之后呢，她打开了搁置半年的手机，半年都没碰手机了。那不得不说啊，他脱离这段生活之后呢，他才发现手机啊并没有那么的重要，确实感觉整个人都安稳了很多。我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也需要就是离开手机呢？
我看行，
但是我俩可能就不更新了。啊，话说回来啊，他无数未接的电话呀、邮件呢，疯狂的涌入。那其中呢，联系他最频繁的人是谁？
铃木。
对，是铃木。他的邮件啊写满了道歉的话语，那还说呢已经查到了相关的人员，就笃定一切问题啊都能解决。那字里行间呢满是自责，他始终啊认为他自己是有错误的，是失误了才让他遭受到那么可怕的事情。那小易呢还从他母亲口中得知，这段时间啊铃木曾经多次上门来找他。那他回家的第二天晚上，铃木就打来了电话，那电话那头的声音呢十分的 嘈杂喧闹无比，他口齿含糊，就好像喝多了一样。这个时候小叶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小叶瞬间就反应过来了，这家伙好像是在参加联谊啊，或者是在开 party。 小叶当时啊，气得他就挂断了手机，就给铃木发了一封邮件，简简单单几个字：我要杀了你。说到底，这世上永远啊不缺肆意快活的人。但是呢，第二天他就收到了铃木的回信。铃木说，能不能抽空见一面呢，我想当面跟你道歉。铃木没有再打电话，那小来呢是觉得十分的尴尬。那当天夜里，铃木专程就来到了小艺家，他特意远道而来，想必是满心愧疚，也认真的反省过了吧。虽然呢小艺这个时候不喜欢在夜间出门，但是迎接铃木这点小事啊，他觉得无关紧要。但是也没走多远啊，他就打开了玄关的大门，看见铃木的那一刻啊，他直接抬手给他两拳。那第一拳呢，是为了让他不必再深究，也不必自责。第二拳呢，纯粹是他的私人怨气，就是因为啊，铃木背着他跑去联谊，跑去开 party， 这让他十分的生气，还合计这事儿呢。那天晚上吧，小艺呢就把这事件的来龙去脉一字不差的讲给了铃木。他们两个人呢一边回想着，一边又害怕又亢奋。那现在啊回想起来，那晚呢其实平淡又普通，却是小艺啊久违期盼的日常光景。也是那天晚上，他从铃木口中呢得知当时啊驱邪那天晚上的全部真相。哎，我们也来看看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那神棍林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事发当时呢，林师傅逃跑之后啊，状态异常的诡异。当时铃木和他的朋友啊，正在林师傅的车里等着呢，就一眼就察觉了情况不太对劲儿。可那时的林师傅慌慌张张的，不顾一切冲进了车的后座，神情反常极致。他们俩呀，也不敢贸然的反抗，只能硬着头皮开车上路了。铃木啊，事后回忆到说，如果他们当时反抗或者迟疑拖延的话，就没人知道那东西会对他们做出什么事。那车子啊，行驶到高速路口的附近，趁着红灯停车的间隙，铃木果断的推开了车门逃走了，铃木也吓跑了。铃木说，那个人一直在哭，一直在发抖，嘴里呢不停的念叨着，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做的。他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吓人了。铃木也是在回想当时那个样子啊，估计林师傅都已经吓尿裤子了。小艺呢听到铃木的描述，就让他脑海当中浮现那天晚上那个怨灵在他面前低喃的那个画面。小艺呢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压下心底的寒意，又让他想起了那恐怖的场景。这个时候呢，铃木坦言他下车之后啊，再也没有来到小艺他家，纯粹啊是因为太过恐惧了。铃木就道歉说，对不起啊，是我太懦弱了。小艺这个时候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小艺想，换作是他的话，当时也可能会做一样的事情。那时至今日呢，没有人知道那林师傅最后落得什么样的下场。那铃木啊对此啊又气又悔，那跑去质问当时介绍林师傅的那个朋友。那追问下来才得知啊，那林师傅本身就是一个不入流的骗子，他的朋友呢也只是啊想骗一点零花钱，就草率的把林师傅引荐了过来。那铃木就对小艺说，他已经好好的接受过教训了，这件事呢也请小艺原谅他。可归根到底，这场灾祸的源头是铃木情报出错了，但是他身边没有任何经历过这样事的人，也没有经历什么灵异事件的人，所有人给出的答复都是含糊不清的，就觉得说应该是没事吧，挺一挺就过去了，应该大概还好，都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半点可依靠的。那最后呢，有人就含糊的总结说，那大概呢是所有诡异的必要条件都恰巧重合了，才会发生这样的灾祸。那大家都在想，可能是个巧合。那在那之后呢，小艺一直啊谨遵 S 老师的嘱咐，那定期呢回总寺。那第一年他每个月去一次，第二年的时候啊改成了三个月去一次。铃木始终啊 心怀愧疚，那时常呢还主动来他家，无论是啊前往总寺，他都会主动的发消息啊，问问小易的情况。那距离啊小易被恶灵缠身已经过去两年了。有一天呢 ，S 老师啊对他说：“
现在基本不用担心了，你偶尔可以出去散心，正常生活，但是一定要切记，不要做任何古怪出格的事情了。”
一切真的结束了吗？就像 S 老师说的那样吗？小易其实也不知道。那三个月之后 ，S 老师啊离世了。小易啊愿把 S 老师的离去当做这段故事的尾声。S 老师的葬礼结束两个月之后，浓重的孤寂与丧亲的失落感慢慢的淡化了，他重新回归到平淡的生活当中。他偶尔会猛然的感觉到那段诡异又在身边，那些记忆太过遥远了，遥远的他时常觉得恍惚，觉得好像是幻觉，怀疑这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件事啊，他从未对其他人说过，也不需要再提起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啊，认真的活下去。就在这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外婆寄来的信件。他剪开信件之后，里面除了外婆的亲笔信，还有另一封信件。外婆在信中嘱咐他说，另外一封信是 S 老师啊，特意留给他的。外婆和 S 老师啊早就有约定，在 S 老师离世的第49天将信件转给小易。那 S 老师的信时隔许久，他终于啊是翻开了。他无法证实信中的内容到底是真还是假，也出于顾虑不能公开完整的原文，在此啊只能说个大概。
致小易，好久不见，我是 S。 那件事过后已经过去很久了，你如今还好吗？但愿我没有给你留下无法磨灭的恐怖的记忆。人上了年纪，说话总是会拐弯抹角，还请见谅。我写下这封信是想向你道歉，我并没有做过伤害你的坏事，当时的一切都是情势所迫，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还记得那天你刚来我家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无比的恐惧，因为你身上带来的那只怨灵对我而言也是极为棘手的存在。可我知道当时的你比我更加害怕，所以我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露出怯懦的模样。说句心里话，有些生灵就算你拼尽全力伸手救赎，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当初能够稳定局面，真的只是我运气好而已。小易，在总寺的那段日子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稍微的平复心绪，排解恐惧呢？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你还不能回家，你记得吗？当时如果放任你回去，一定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寺院里的生活枯燥乏味，可是我别无选择，我绝对不能让你离开。我每日虔诚地祈祷，可是那只怨灵却始终不肯离开你的身边。好在如今一切安稳，他已经不在你的附近徘徊了。但小易，倘若你再次被痛苦的回忆纠缠，深陷恐惧，一定要立刻前往总寺。那座道场能够磨练你的心性，让你变得强大，只要你足够坚韧，他就再也无法轻易地侵扰你。最后，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当你痛苦到极致，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把自己托付给佛祖。如果身边只剩无尽的痛苦，你必须做出决断。我绝非希望你放弃生命，千万不要误会。只是倘若灾祸没有真正的终结，你的痛苦便会永无止境。小易，你在总寺见过形形色色的受难之人，真正凶恶的邪祟从来不会轻易放过猎物，只会日复一日慢慢的折磨。他们会看着人类痛苦挣扎，在暗处暗自窃笑。遗憾的是，即便眼前满是深陷苦难的人，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也寥寥无几。我们有心救赎，却终究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独对你，我拼尽了所有的办法， 不顾一切想要救下你。可是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当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不要误以为他已经消失，他或许只是在蛰伏，静静地等待你卸下防备的那一刻。听我说，小易，千万不能松懈，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去往偏僻古怪的地方，不要做那些多余的冒险的事情。请你相信我。对不起，我对你撒了很多谎。我明白，一味地让你信任我太过自私。即便如此，直到生命的尽头，我都在为你向佛祖祈福。我只求我的小易能够平安顺遂，安稳度过每一天。
小易一边读着信，一边控制不住的在发抖，手心呢死死的攥着这个信，浑身啊冒出冷汗，胃里翻江倒海，心跳的快要失控了一样。他这个时候开始想，他该怎么办？这场灾祸竟然没有结束。突然间，他清晰的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在阴暗的角落里静静的看着他。难道他早已无路可逃了吗？难道他只是暂时的隐匿？只要小易一念回想，那个东西啊，随时可能现身。就疑心一旦生根了，便会疯狂的蔓延。小易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对所有的事物啊都充满了戒备。那 S 老师生前呢，是不是也被这只怨灵折磨了呢？所以他才留下了这样的遗书，反复的叮嘱小易，说到头来一切都没有变化，不是吗？当初的那个林先生是不是也被这个东西给缠上了呢？那天在车里，他究竟对林师傅说了什么呢？想必他对林的暗示啊，估计是直白又恶毒，所以林师傅才会变成那般疯癫的怪异样子。S 老师啊，当初刻意隐瞒、编造谎言，是因为事态严重的不得不去欺骗他，就是为了保护小易吗？这时候小叶也疑惑了。S 老师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所有真相呢？所以直到离世都在为他担心。小易这个时候啊，彻底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也不知道自己啊该何去何从了，身边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啊，他也不知道了。以上呢就是小易全部的经历。这里其实还有个反转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是他耗费两年半的精力，至今他都没法确定这场诡异的遭遇是否结束了。他没有凭空消失的灾祸，也没有恰好出现的救世主，只有那只怨灵。究竟是被人无意的召唤而来呢，还是在冥冥之中他就存在着因果牵绊呢？小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啊就将这一切归咎于巧合，就像铃木的那些朋友一样，大家都归咎于巧合。那可这份巧合也未免太折磨人心了。小易表示啊，他从来没有做过罪孽深重的事情，就为何呢要承受这般煎熬？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如果非要他留下一句忠告的话，他只有一句话想要告诫所有人，被邪祟缠身附身视作猎物的话，从来都不是儿戏。无论任何人告诉你灾祸已经结束了，在彻底尘埃落定之前，绝对不能放松警惕。那最后呢，他要向所有人道个歉。这个故事我们讲到这儿，真正的反转才在这里。他在他的叙述当中，有些地方他刻意隐瞒了，像有些是谎言，那一部分呢是为了让故事啊更通俗易懂，一部分是因为啊他自身也无法求证真相，那还请求各位呢包容原谅。他小心翼翼地掩饰着，确保呢没有人能看穿看破，唯有编造谎言才能完整地传递出这段经历。读到这里，或许呢有人会感觉到有些矛盾，有人呢会觉得失望。我就觉得有点矛盾，到底哪里是真哪里是假呢？他接着说啊，即便如此，他依旧希望能有人能看完这个故事。他最后的落款是啊，他说很抱歉各位，其实他是铃木。这个故事就到这儿了。
小易死了。
我觉得小易应该是没了。
七
其实我听完这个故事，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总感觉所谓的那个邪祟，会不会是科学的拆解一下，会不会是抑郁症呢？
感觉不像。这个故事是 RCH 排名第一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背后应该有很多的隐喻，可能我们没有读出来。
哦，但是我只是说浅显的理解一下，我感觉特别像是抑郁症。小易包括寺里那些在寺里居住的另外的那些人，嗯，都像是生活可能遭受过重创，然后有一些抑郁情绪的人去那里想要去排解内心的这些苦难。然后 S 老师呢，特别像一个高僧，或者是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心灵导师的一样，去开解他们，帮助他们。然后这个抑郁症呢，所谓的这个邪祟啊，就是如影随形，一直跟着他，无法摆脱。你看每个人身边的那个邪祟，别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主角能够自己感知得到。那段时间里头，你看小易他好像是心情非常的平和的时候，诶，他就感觉不到这个邪祟了，他就没有那个抑郁的那个情绪了，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又出现了，又缠上他了。而且小易的最后，如果他人没了的话，也有可能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对，说实话，我这个故事我读了几遍之后，今天录的时候我才反应到，这个右鞠躬啊，可能表现的不是小易的右鞠躬，而是他和那个东西同时的鞠躬，他俩无形当中有一种缘分，应该是这种啊，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理解的。如果有朋友对这个日本的就什么他们民俗文化呀，或者是鬼怪文化比较了解的话，可以一起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那好，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分诡异的，说实话，刚才中间有一段，我还觉得有点恐怖的，就那个东西一直在学他说为什么，感觉在戏弄他。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就是，
然后还想把那个符给撕下来。
对，就觉得很可爱，就好像这个东西跟他建立成感情链接了。就小易但是不想，但是这东西一直想跟着他，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这个有点吓人。那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下期无人故事见，拜拜。
好，拜拜。